诸佛教法兴盛，三宝最欲通经之至土地，用归于万余所修十等诸子量，未立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教法兴盛，三宝尊尊敬之至菩提云归依，为一所修十等诸自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教法兴盛，三宝尊尊敬之至菩提云归依，为一所修十等诸自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这是来。然后我们今天入心论的一部分的讲解。之前呢就是诸位就是观自己的心，哪怕是任何心住坐卧当中，如果持有菩提心，它的资粮还是增长。看起来就是做日常的行为，但是因为具有这种菩提心的缘故呢，就善德不断的增长。如果是虽为佛弟子的这个名称，但是心里面呢没有解脱的这种概念，也没有任何欲求解脱的心，也对众生没有慈悲的这种度他的这种利他的心，然后对于这种解脱没有任何需求，这样子的状况下，就是说所作所为就是没有这种无忌的一种的状态，有些无忌的状态呢没有生这种的这个善根很微弱。如果是说以佛弟子的名义，然后内心当中呢没有这个就是解脱，没有皈依，没有出离心，贪嗔的这种的很增盛，没有慈悲心，没有菩提心，根本上面没有也不可能的。但是就是说时常就是想不起来，时常就是心思不在那边，想的就是仔细的观察自己的心，时候都有疑惧、希惧、恐惧，种种的这种疑虑，围绕着这种念头和心，见到一些人事当中的时候呢，就要观察自己的心，独处的时候观察自己的心，种种的时候观察自己的语言，种种说话，需谨慎，不是有谨慎的这些教导啊，这是母亲，这样，那就是作为就是以大乘佛教。自认为是这种追随大乘佛教的弟子呢，就是尤其是文思修行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关照自己的内心，然后把这种哪怕是造作的菩提心，或者是有不造作的菩提心，这个很好，所以就是把它带入到平时的这个行为习惯当中。所以过去有很多大德都就是诸佛菩萨强调的一种利他的心，所以这一点不是人情世故，当然人情世故可能是一些方便善巧，但是根本上面就是纯粹的一种利他的心，它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一个造作，也不是就是好像就是求很大的功德回报心的这种的一种利他的心，然后也不是基于偶尔的一个情绪，所有的一个这种同情心，是一种根本的，就是愿他们彻底，愿所有的众心就众生呢能够彻悟，彻见心性，愿他们永离这种苦恼的因，这种的发心，就像四无量心里面获得乐极乐因，离开苦集苦因，这种的发这种的心。 那些不分亲疏，祝这种一切众生平等的这种心声，因为暂时是有，就看起来相上有差别，但是根本上面，现在的好不是终究的好，现在的不好不是终究的不好，一切六道轮回就是相互牵转，有时候是人的色身，有时候是畜生道，有时候是地狱恶鬼道，有时候就是体，大如山，有时候体小如针，细微的针尖一样，就很多生命就是转来转去，所以就是有一种平等心，暂时有情缘的这个感受，但是这些也不断的转化，有时候很爱的人后来变得陌路，就是如同陌路的这种人，有些时候很不喜欢的一些对境也变成了恩德，变成了就是知己这样子，所以这种事情在世界上特别多。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积天菩萨应该本来是说，讲一讲积天菩萨的传记之类的，但是这些应该就的资料，诸位肯定学过一些次数，也听过很多，但是毕竟是造论的人，所以，他的这种的传承呢，他是传承这种龙树菩萨的这个传承，就是中观应承的这种的传承，所以这个需要了解一下，然后本身就是他曾经在那兰陀寺就是学习，或者是就是修行，对，所以在造论的这个根据积学论，就是造这个。入行论，在当然当中间有很多的这些故事，讲到有很多过去印度的大论是有些是来自北方印度的北边，有些是来自南方，这样几天菩萨他们是属于南方的这种，过去的南方的人，只有有的就是他。就是按照那兰陀寺的一些传统，开始的时候像上面，因为很多菩萨，就是以就视线的这些像有所不同，并不是每一个就是化身硬化身这一类的，就像我们世间当中所做的这些行为。所以说，又如果是转世的菩萨佛这种的一些化现，那一定是就是，头上发光啊，脚下有这个足轮啊，头上长肉髻啊，或者是有这种像佛的这种的庄严像啊，32相、80岁行好，或者是菩萨应该是被认定，然后再坐在一个法座上面，然后从小怎么样的，这种是一种世俗的。如果说一个菩萨，有可以有无量的这种的，就是有佛有无量的化身，菩萨一样，它有不同层次的菩萨的这种功德的差别，所以利益众生的方式以及化身的这个数量，这些都很多很多，所以就是不能够用世间的这种行为说啊，这是国王，应该他有一个就是太子，应该太子是继位的人。那佛菩萨成佛了，还有应该他只有一个化现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第二个化现的话，那肯定不是真的，有这种的想法，这些是错的。很多菩萨的发愿里面都讲到说，将来发愿化现为这个六道其他的就比较困难的这些痛苦的众生当中，地狱恶鬼畜生道，以至于人间的像那种无所依靠的人，没有，就是口中无食，手身上无衣，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种种的人为他们就是服务，为他们就是利益他们，有些是 这种这个社会的下贱的层次，有些是很高尚，所谓这种执政的人或者圣人，像有教无类，阎浮本身教导众生的时候就是如此，不就是超越种姓男女，就是年龄贫富，这些相貌很庄严的，是相貌一般的，相貌就是像看相对来讲人都不喜欢的那种的，有很多垂垂老朽，也有很多年轻的这种就是少年修行的，所以菩萨也是如此，所以像天空当中的这个明月，千江有水千江月一样，菩萨的视野呢就是不可测度，所以说只要有苦是空当中，只要有众生就会有这种度化众生的视野，所以这种的方式来理解，就是像吉天菩萨在那兰陀寺开始的时候受到人的一些讥笑，认为他很懒啊，天天睡觉啊，吃东西啊，或者是上洗手间啊之类的，后来就是举办隆重的活动的仪式上面呢，吉天菩萨一鸣惊人，就是讲到这些如行论，然后就是逐渐最后说是当然就是坐上去法座和离开法座的这些不可思议的一些奇迹，但是一般的人就不太能了解，但至少你读这本书会受益很多，不论是他融入虚空只剩下声音最后的结尾这样子读，就智慧品他已经把这个写好的已经留在了他的这个住宿的地方，所以事后呢就是有这个入心论，所以本身应该说我们都是皈依佛法僧三宝的弟子，所以这样子呢对于大乘佛教以乃至于佛法本身有很多的这种相对能够容易理解的，和有些是推理可以知道的，还有一些是需要证悟自己有一定的那种境界才能够了悟的，有一些是只有一地以上的菩萨能了解的，有一些是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能了解的，有一些是佛位才能了解的，很多细微现象的这种复杂，现象界也是如此的复杂，所以需要有大智慧大彻悟大彻大悟的人去了解，所以我们不讲很细的，因为时间本身有限，如果讲的话就一个传记的一部分也讲不完，所以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里面我们就提一下一些要点就可以了，看一下是不是大家在上然后一般来讲就是开始一个论的时候也有一些怎么样，这个大家在各个论点里面都可能听闻过很多，就是说传法的方式呀，像是这些佛讲法的方式，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如同佛讲的，有时候是说在善见天，不是有一些是讲，就是在斗率天，在其他的这些天界所讲的法，就是佛陀讲法的方式以三身变而传，身的身变，有时候不用就是说话，大家明白了，像一个手势一个动作，以前不是说佛拈花微笑，然后就是大迦叶明了他的这种真意，类似的佛白毫放光，身就是光照三千，这样子呢很多众生已经受益，或者是说法以六十种的这种应身这种的方式来就是传法，或者是说众生内心已经升起了信心和这种欢喜心，也就我们说就是出广长舌相，然后周边这个世界，这样这些呢就是一般不太容易就是直接从我们凡夫的角度来讲只能说说赞叹这样子，所以有些是交接意的神变，就是一个是说 以生的生变，鱼的这种的生变，意的生变，说洞察一切，众生有不同的这种根基，所以因这种不同的根基而所宣讲的法也不同，所以符合他们教导他们的一种方式。然后另外一种是罗汉的这种三清净的传的方式，所以就是法器的清净，有讲法的对境，然后本身对法的这种法语的这种的清净，然后法义的清净，就是对境所讲的法，所讲的道理本身这三种清净的方式，讲的。但是也有，因为我们刚才说菩萨也有不同的这些真量，一样就是罗汉也有不能够企及的一些部分，包括时间上面四种不知因，就是是不知因、尽不知因、细不知因、多不知因这种，所以他的慧力，他有这种变质的能力，就是没有达到就完全的变质的状况下，就是有一定的局限这意思。所以更要讲很细微的，从这个因缘果报很多细微的要讲，从经上面，就是像佛的这菩萨的这些刹土不可思议，就是一个局部要说要清楚，就是就像一只飞鸟飞在这个虚空当中，他说我要穷尽这个宇宙，然后我要走到宇宙的边际，那也不可能的，只能说你飞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的就是翅膀这些化能开始，就是你能够飞跃的这个是有局限的，类似的就是智力呢，罗汉的这个层次上面是还是有限的，所以众多的这些佛的功德，我们说是力四无畏十八不共诸功德种种的这些呢，其他的没有办法，像罗汉他不能够了知，完全了知。所以，然后那我们现在这种呢，就是历史上面的班智达的这种的，讲法的这种方式，主要是超接寺或者接相寺有不一样的翻译，然后另外那烂陀寺这些上面所传讲的一种的风格，主要当然发心的时候也有遍一切众生的这种发愿发心，然后在这里面呢，就是讲到这种。十境、十卷法五种的这种的圆满具足的状况下，去弘这个佛法，然后当然造论的这些上面也有造论，谁是造论者？刚才已经简单就是讲了吉天菩萨，他是中观应成派的大师，所以造论就是因为什么？就是这种，就这个应该归纳在经律论这些上面呢。就是说，它是集结于这种，当然是论点。三藏当中的应该，它就集这种的内容，何处集结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它的出处清净的根据佛经，根据这种大乘。就是佛讲的大乘的这些法里面，就是字字句句有出处的这个意思，所以，对于它本身出这些论点呢，是依经而论，这个就是坚定不移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范围呢，就是是大乘的这个论点，就是二转法轮的中观应成派的论著。然后有必要，为什么有这个必要呢？就是修学以后能够提升升起这种菩提心，去心持就菩萨道，最后成就菩提果然后全论的这个意思就是始终贯穿着这种菩提心，就是未生者当生菩提心妙宝，未生的当生以身无退失，辗转亦增长，直至这个圆满成就，这种的方式，它是大乘显宗的这个法， 所以这一切的即道果的这种修行在里面。那这个是一般论点的一些要点。然后听闻论点或者其他的经典也是如此，就是也要发这种菩提心，本身真是菩提心的一种修持。一个是知恩念恩报恩的心，然后由自己的父母编织遍天下的一切虚空法界当中的，就是寒食有情，所以他们都本质本来有能力离开这种自明自觉，离开痛苦。然后另外一个是说他们对我们有恩，从这两种的角度去发心众生度化众生的这种发愿，有些说就是帮助众生也好，或者是启发众生也好，最终就是接引到这个圆满正悟这个上面呢，就是有一种的就脱离轮回这方面有发心这样子。然后密乘的这个发心，这些在一般在那个家信里面呢，这些都说得很细，如果要看的话也可以看大圆满前行引导文这些法本里面。所以五种的这个圆满的这种的发心，所在的，那这个是跟修金观有关系，其实很重要。平时我们如果这方面一点概念都没有的话，我们自己不会想到，就是一切都是心的造作造化，心的投射解读的这个心的习气主宰我们对于好恶，或者是对于什么是清净不清净，欢喜不欢喜，喜欢不喜欢，这些上面呢，就是你个人的习气占了很大，就是投射的方式，它的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觉受。所以这样子呢，你就听法的时候也有一种的清净，这种的心，本来这些一切都本来清净，就烦恼分别造作以后有很多不清净。就世间也甚至都有这种说法嘛，本来世上本来无事，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就是这种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你了解了现象，众生本具这种如来道相，或者是他们本来即是这种清净，所以当你的这种清净的投射越你自己的心自尽其意，就修行当中诸恶魔作众生分许自尽其意以后，你所就是见到的一切现象也是清净，所以就变成说心净则国土净，此土即净土，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住处或者是说自己所在的世界清净佛刹，说法的上师为圆满佛尊，眷属为圆满空行，永世空行的之自性。然后就是法为这个究竟大乘了义的这些法，然后视为这种清净三圆满三世这样的一种心。但不论如何，就是我们说这个说法的这种讲法的环境，不仅仅是说你说法的那一段时间是清净的，其他时候一不听课了，一下坐又不清净了，就其实就是说不是以这种的造作的方式观，而是本来是清净，这意思。所以在以这种的密乘的，如果稍有一些清净观，修，怎么样？镜像，就是说以这种，你自己的投射要净化自己的投射，你就是一个电影的投射一样，这个吸气里面有什么样的电影的话，放出来的就是你认为很真实，但是直接跟你自己有关系。根本上来讲，一切都是意念的这种的造作。所以说你本身阿赖耶识里面放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版本的故事，或者是吸气投射映射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你会遇到这种那样的一些投射因缘。 所以只有说，源头清净了，那后面就清净了。那你放的这个投射的这些都就是要了解说这个原理是在这里。如果我们认为外面有一定有一种不清净，所以要我们清净，我们自己也不是清净的，所以这样子呢，如果我们说我们的性质是不清净的话，永远没有办法成佛所以我们并不是不清净的这种的本质，我们的本来面目是本来即是正觉中，本来就是佛，本来就是这种意思所以在这种的状态下，就是修行的时候稍稍安住在这些观念，或者说我们说这些境界当中，这逐渐的去吸人特别重要。如果我们对见到一个人，比如说你假设这个人是心怀不轨的呀，图谋诡计，就是这个人应该是你有一个不好的投射，比如说他应该是怎么样的这样的。他应该心里面有坏心眼啊，我要小心了。这个人可能就是应该对我有威胁呀。你这样想，你当时不论外在的是怎么样，你的心里的投射会给你创造一个电影、一个故事版本。那同样的一个人，你稍有调有负自己的心，觉得我才是有这种本事上来的问题的，我会因为骄傲、因为害怕、因为恐惧、因为各种种种的这种。自我、自私、爱我之这种的状态，缺少爱他心，然后有一种贪嗔痴、骄慢、嫉妒这个增盛的时候，想要占据上风啊，或者是要怎么样，你看，就是如果有这种的投射，就是稍稍有一种调伏自己的心，说修行人至少我是蒙佛法的这种恩德，受过一些教法的人。所以就是以前有一种讲嘛，就是心调伏的人呢，跟谁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像好像在这个软绵绵的这种相处的时候，都不伤害到任何人好像踩在这种棉花上面，或者是这种的，就柔和的意思，就是人柔和跟任何人相处，小孩子、老人家、男的、女的，就是稍有烦恼的人也会变得跟你就是眼神、语气这些，以后他也变得文雅，他也变得就是和和。所以你这种的发现，你如果见到一些人的时候，以真正的一种慈眉善目，或者是乐意然后动机善良、心安乐这种的方式跟人相处的话，像之前说的那些，又是完全这两个状态来迎接人。有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后果或者是过程。所以本来上呢，意思是说我们都要了解到说一切新的造作上面，稍稍就是调伏自己的心，是佛法的这种主要的修行的目的。所以我们对佛很恭敬很拜佛这样子，但是佛的意图上面要我们就是好好修自己的心，净化自己的投射。然后其他的我们就不说那么细，就是比如说法器之三过六垢无不持之类的，大家一定就是多多，因为没有听过的人比较少，就意思是说心能够就像一个，你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需要一个干净的碗，没有破烂的碗，碗里面没有毒的碗，这样子呢你吃饭就是比较怎么讲呢？好，如果碗是脏的，然后意思说心来听好的心不干净，碗是破的，就是好像没怎么听，就是漏掉了全部，左耳进右耳出，然后里面有毒，就是甚至有气，很大的烦恼，邪见来听课，或者是专门调毛病这样子，这种。然后当然就是。六垢这些，就是傲慢无知、任性不求法、畏三昧、受皮厌这几种，就是也跟这种种的垢染都是差不多的。然后持一不持闻，持闻不持一，为灵鬼而知、错误而知、颠倒而知这几种， 就是你听的时候呢，相对怎么讲呢，没有能够一直这个意思，能够记在心里面来进一步思维，抑制思想六度以及其他的位移，这些在一般都有的，就是自己是有一种谦卑的心，想要好好的去领受整部的教法。然后就把法和这些上师的当做是医生和药一样这种的方式，然后其他的位置，比如说坐于极地下吸食甘露以专心听法，这也是这种。其他的意义呢，比如说你在一堂课当中可以圆满六度四无量种种，用这种方式，做的时候稍微冷热酸甜，稍微饿一点，怎么样都能够堪受完整的听完。有些时候呢，说这个我听过，那就一下子起烦恼心了，好像就干嘛讲一个我听过的话，某些句子重复了，或者这样就觉得哎呀，你这个太啰嗦，不能这种。有些人家里面的人很讨厌老人家，有些啰嗦几句，多说几句，小孩子就往上瞪眼了，翻脸了，那怎么样那种的。甩门啊，这样就类似的一些，一个呢，没有安忍的心，修法跟人相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种专门的演讲家，或者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共同有100%相同的认知，所以这时候呢，就是，一定程度上面的沟通上面，不是说你就是所有都，你不能有你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说适度的，就是你能够理解。那别人，而且如果有耐心，本身是一种的很有功德的心理，一种沟通上面很有效的。以前有一个故事嘛，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一些年轻人相互做的一些对话，是那个一行法师，他们做的一个。开始的时候呢，双方也就是。两个队呢，就是面对面的讲话，那就吵得不可开交，相互，因为对方其实都没有这么真正在听对方的话，而是就是既有情绪和愤怒的这种的心，始终在找话要怎么样去说，就是那种辩论呢，有点像这种小辩聪那种的行为上面呢，就不断的要说一些外面一些道理，或者是有道理没道理，找一些原因这样去反驳别人。然后一旦情绪上来，被人被情绪裹挟的时候，理智也不是那么清晰，所说的这些话有时候就是不是那么客观，都是有偏向性，就是有这种怎么样看不到别人的方面全方位的，只是一直要把一个东西弄黑，或者是把一个东西弄白的这种的状况。所以后来呢，他们的方法是说，一方面就听这整个一天，你都什么话都不要说。你就听对方这个所要说的，让他们尽述他们想要。有些你不同意啊，甚至很愤怒，但是你也就是听，先有这个优雅的这个心闻。然后第二天的另一方呢，就是说道尽一切自己觉得需要说的话，然后表达完整。对方呢，也不要去打岔呀、断了这样这样去争论呢，然后这些言语越来越激烈，这种就听，安安静静的听。那这样以后发现就是效果特别好，就后来这些里面的队里面好多离开的时候都相互拥抱啊、哭泣这种，觉得之前误解太多，人和人之间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不理解的时候，觉得只有一自己是委屈的，受伤的，还有别人都在害我那种的对立的，就人和人之间，人和事好多都不是那种怎么讲。就共同的，大家都在一条船上那种的想法，而是说好像都是危险那种，所以不论如何，我们说听法的时候也要有这种安然的心哦。然后这边就是讲法、文法这些听法的这些都已经讲了，就是圆满的这种的方式，以前世亲菩萨。讲的五个学习的这种的方式，如果 说讲的太琐碎、太细，或者是怎么样去把握这个，就是法师应该怎么去讲，应该过于简略，那也可能有它的好处和不好的地方。过于抻长，或者是比较杂乱的话，那也有它的这个好或者是不好的地方。所以他总结的一种方法就是无条就窍诀，一个是说，先讲这个讲这个论的必要性，然后再说一个概论。就大概的一个略说，就这一讲里面呢，就这样子。然后在这一讲里面所要讲的这个上面呢，做一些解义，就是很细微的这些讲解。然后再一个就是把这个粗大和细微，就是做一种连结。然后那如果有还有一些澄清一些疑问和就是问答当中正反侧面或者是叫什么多方面的这种疑问。前出这些回答这些内容，所以然后藏传的这些上面呢，你可以看到论点都有很好的很细致的这个科判，就像一个地图，你要去一个地方大地，但是这个地图的路线图这些都以地图的方式标出来，你一目了然，就科判其实相当于就是地图的这个作用一样，实际的这个地理会和地图的这个关系，它就是总结归纳，精巧的方式把整个结构呈现出来。这种，然后论的这个名字，Bodhisattva Jayavatara， 这个上面的写的时候，可能中文的字和原来的梵文的音这些可能有差别，藏文的音有时候标。梵文的音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精准，有很多，因为他们毕竟藏文来自于这种几多天成这种的文字，所以它有容易表达，但是音上面因为已经古代久远的一种的关系，然后就是梵文是一种的多音节的这种的文字，藏文呢跟中文一样，它是一下一个单字一个音节这种的。所以他表达的时候和发音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些就合并的比较厉害，就有点模糊，但不论如何就是说简单就菩提就是觉或者这个意思，然后萨多就是勇士，勇敢的这种心，这对，然后扎亚就是行为，然后阿瓦达拉，不对叫阿瓦达拉，就是屈辱的意思，所以就是说屈辱这种境界的勇敢的行为，或者是因为菩萨是一种度一切众生勇士这种的，就是境，先这样讲吧，就是境界或者是觉的这个意思。是说远离一切的这种遮障污染，这个就是净，然后增长一切智慧圆满这种的智慧的觉，就有点像是说这种出有坏的这些词一样，它是一个证悟者的一种对于觉者这种的描述。那这个要趋近觉者的这种勇敢的行为勇士的，所以讲到不畏惧任何困难所以比较勇敢的承担担当一切这种的行为，说不畏惧就对于法务啊这种的空性的教育教法上面，因为就不同的人有些根本不太愿意了解，或者是倾向于比较畏惧说空的这种的，就是事物执事的心很强，一说到空的时候就不太喜欢。有些人能接受人物我的空，但是不能接受法物我的空，就类似的。所以说不畏惧空性的教法，然后不畏惧这种说发这种广大的愿啊，度众生啊，不畏惧轮回的，就是只要时空当中只要有众生的时候，我都愿意度这种广大的愿心升不起来，有些，所以这里面就不畏轮回的这种旷日持久当中，或者是说时空广大当中无量的众生，众生无量誓愿度，法门无量誓愿和四弘愿的这些念诵一样，菩萨就是这种的心， 所以不畏惧，就是度众的这种辛苦。所以你看到很多菩萨的像，很多人是站立的这种的姿势，随时在侧，随时就是行动这种服务利他这种的意思，然后当然就是读一个论的时候应该有很有意义啊。如果这个论是无意义的，都是像很多世间有很多人可以写很多左邻右舍，哪怕是两家人的故事，相互说话，相互观察，看着就是发生每一天的事情呢，相互就是一个小的社区吧，或者说这个里面的闲杂的谈话呀，各种就这个家的，就是东长西短这样子，这些故事可以变成小说，很多很多。然后演绎一波一波的事件和故事，这样子就没完没了。很多电视剧，很多什么以前有一种什么，就是三个人一台戏，这样子就没完没了。那这样子就是他，在佛法当中这个里面说，邪论就是有六种无意义、没有意义的。就是主要是浪费时间，那可以看小说。有些人就比较自己的生活经验比较相应，还是喜欢的。但是这个本身没有多大的价值，那种对于很真正想要获取人生意义、想要就是获得初始的成就这种的人来讲。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邪论的这种的意思，说世间没有善恶，就堕于这种边界当中，有些时候会不了解，也觉得整个现象界都是没有任何法则的，就是种种的这些邪见这种的书。另外有一些是说，反正人都喜欢故事，人都喜欢有所地方，就是心思放在一些斗争呢。有些人你比如说，你可以安心的欣赏一些，享受一些，美好的这种自然环境。但是也许他对他来讲，这边在斗鸡斗狗或者斗虫斗牛这样子，反而觉得很就热血。这跟也是怎么讲呢？心按照就生物学上来讲的话，就是说你没有去训练这种悲心这样的情况下，或者是利他心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很多的情绪自然而言比较靠近接近于低等动物的那种，就是脑干啊这方面的运作很强，就是脑前叶这些上面呢没有太多的这种发达，没有恻隐之心啊，这些上面修得不好，反而是希望别人倒霉啊，就是没有太多那种同情心的，这个力量在内心展现，像刚才偈颂里面讲的，像乌云当中的闪电一样，这个闪电升起来是需要巨大的这种缘分和功德，一些一刹那的善念都是不可思议。所以像一个小火星，如果你没有呵护好，这个火星很快就灭了，被其他的这些烦恼，烦恼众，这样子类似于这种喜欢战争斗争没完没了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大规模的、小规模的、小到个人的、自己和自己的矛盾、自己和这些家人的矛盾、自己和其他的同事的矛盾，还有就是认识的人之间的这些好坏纷争、竞争，种种的这种，以至于大到就是国家和国家，你站在一个角度，另一个就是咒骂另一个地方，或者是以宗教的角度，就是说可能这个是文明的冲突也好，或者这是地区的冲突，就这种的发心人最后自己卷到里面。有些人就是甚至自己不太想受伤打仗这样子，但是愿意煽风点火。有些就甚至像我们看，那种有很多人就用那些动物。你们关那个音频，音频关的话，大家听得清楚一点。那不是音频，叫什么？麦克风。 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听话的机会，要尽量在找一些安静的地方。当然，有一些没有办法，就上班之余的一些短暂的时间。所以我们时间也不多，所以我们就快一点讲。然后，就是宣扬种种的，暴力啊，基督教，把这些不好的当成是这种好的价值。去推崇、去流行这样子的时候，就会起这种的各种心内心的这些波浪，所以会总有种种的这种伤害的行为，然后有很多是本着这种客观的这些概念，但是有一些所谓的客观，就是它有用意，就是本来一切的这些作为是给人带来就是善意好处的。就是说，比如说科学的一些发明也好，或者是一些理论，他们不保持任何立场，但是他们应该负有责任。就像一个企业，不论大小，他对于他的员工，他对于他的所生存的这个环境，要保护一些，不能就是完全污染环境，对这个社会要负有一些责任。就是这种，就现在提倡的这种企业虽然是以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生存，但同时并不是没有这种责任，它也要交税啊，它也要就是，产品是安全的呀，这样子。就科学也一样，你不能说我能发明什么，最终能够祸害人，我也要发明出来，我也要做出来。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些人把一些过格的行为做出来，受到争议，所以类似的，他毕竟自己也是一个人，他也有后代，他也要关心这个社会的发展和对他的影响，所以就像你说，我发明一种病毒，那我不管这个病毒失控也好，不失控，只要不要传给我自己就好了，那这样肯定不合适。所以有很多方面的一些做法，就如果你没有悲心的话，那就是人类可能因为其他的这种专业技术的发展会遭到很大的这种就是面临很多的困境，面临很多的危机伤害这类。所以这些上面就是离没有悲心的这些著作呢，就是自己不要太接触，这样子比较好。当然有一些是就纯粹在一些领域里面谈不到，是目前就是它不是一个特别要培养慈悲心的书，但是它这个主要是说它有现在有人道主义啊，也是那种对生命负有某一种的责任呢、你所做的所为，这是个人的要求，我们没有办法说要求其他人应该怎么做，你不能这样做那样做这样子。但是有些是比较机械性的，像以前的那些离悲的那些理论，像种族主义啊，犹太人那些伤害的那些，都是有很多理论在后面被支撑，说就是有些人相信天生人是不平等的，有些人更聪明的那种的，有些人觉得就日本人说自己可能是最优秀的民族，比如说，然后像德国人说我们是最优秀的民族，犹太人那是比较劣等吗？还是这样的一种看法？那肯定他们会伤害犹太人就在他们身边的那些人，那日本人就可能会伤害周边的一些觉得他们对。暂时的一些科技种种上面没有他们好的一些人，那这左邻右舍或者甚至是职位的差别，有一些就是富有和贫穷的差别，也会长相的差别、年龄的差别也会造这种，所以这些呢不能形成正自己一个人。比如说，因为藏地人是最聪明的，就是这样说，我肯定就会觉得你这是错误的看法，肯定不是这样子。聪明的人或者是本质上面，就不是一个聪明不聪明来论，有很多聪明的人可以做好事，也有很多聪明的人干坏事，有很多阶下囚，很多也很聪明，在就是在诸方面，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所以这些做法很多理论上面，离悲对其他众生有所，怎么讲呢？想要欺负或者是像他就找一个借口会找一个理论，所以这些呢不好。然后就是说一些是像游戏一样，就没有这个文艺的这个意义，文艺没有得到营养的那种的东西，做甚至就是怎么讲， 就比如说肥皂泡那种肥皂剧这些，然后有些是争论、争讼，争讼可以引起很多的这种社会的不安。现在美国也是有很多这种同性恋，或者是对有些人来讲很相关的，那甚至是其他的吧，比如说像厕所呀，应该有没有第三个洗手间，谁可以上，边上，最后变成一个全国的议题。然后你说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去办，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所以我们不能浪费在这些上面。所以这里面为什么要讲这个范文的名字呢？主要是说，就刚才讲的六种邪论，这已经说了。然后下面就是说，以前讲。经律论的时候，在正儿八经的时代，就藏文上面前面有这个译者的礼记呢，这类的，然后而且用梵文的名字说代表这个来源清净呢，然后就是说得到加持呀，就是过去很多这些大德，就是撰写的佛经或者是论典都是用梵文写的，然后种下善根，说生生世世跟这一种的，就是。受加持的这种的文字语言以及传承呢，就是接这种的善缘以及一年这些祖师的恩德，以这种的方式呢，就是说梵文怎么怎么样，藏文怎么怎么样，这个讲法就是这么样来。然后礼敬这个礼敬的自己经礼敬一切佛菩萨。这里面呢，就经律论三藏里面呢，律藏里面就是。讲说顶礼一切遍知佛，因为这细微的因果只有佛能知道，菩萨和罗汉不能抉择的这些，所以说遍知的这个佛礼敬，就是开头念的时候就总有这个一句礼敬，这是译者加的原文经，也不属于经典或者是原来的论点。然后经藏里面呢，加这个就是顶礼一切佛菩萨，因为。很多经典，这些都是佛菩萨的对话呀，就是佛加持菩萨和罗汉的对话呀，种种这类，还有其他的普通的人的这种问的问题啊。然后顶礼这个论点呢，就是说前面加顶礼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或者听顶礼文殊菩萨这类，所以这个就是对于诠释经典的内容要有系统的这种论述。这些概念这样子的话，需要开启这种的智慧，然后以文殊菩萨来象征这种对于能够实施这种阅读诵受持的这些人开启智慧，能够这一读的时候呢，也是为了方便别人一打开某一部经的时候，一下知道它是属于经律论三藏的哪一藏，属于，然后。这个具体的一些内容，基本上今天我们已经早上也已经解释过了。其实，还有一些是就是个其他的，因为有时间不太够，所以我们就先暂时就是说法身善事，佛子般及诸印经我悉礼，就善事。这个也是刚才从端正的这种的角度来讲，端一切的过患，正的一切的功德，主要是这个意思。但是里面呢，就是可以分这种断，断言而是不退，而是无余而是，就正的时候也是断言而正，不退而正，无余而正。这种主要的意思是说，断了应该断的这种烦恼，然后就是这个烦恼不会就是。其次就是烦恼不会再次生，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解脱的意思，就是获得一谛，这样的时候就是断烦恼，不会再堕入多轮回这种，被习气所转的直接，就堕入轮回的这种。所以在这里面的善事，当然就是圆满端正的，就是佛。然后就是无余的意思，说连吸气种子全部就是没有剩下任何，再一次就是或者经受污染，或者是再一次堕落的这些都可能都没有了。所以正的时候也是正的圆满， 这种没有任何就是不足或者是没有圆满的地方，所以这种呢，讲的，法身善事佛子，佛子讲的是这菩萨善事讲的是佛，然后就是法就是法身里面的分这种教正啊法身，那就是正法身教法身之类，所以种种法身。这个主要是指的是法宝，所以，就正的境界和法身，的这种教法、教正、正的法身的真无空性，就是教法，所以这些包含在里面，说佛子，身的这种亲子语的意的这几种里面，意是菩萨，就是意。佛子的时候讲的常常是佛的语，讲的是罗汉声闻，因为原这个教法治疗这个罗汉，然后身呢就是他亲身的这个就是罗侯罗尊者这些，所以从这个种角度讲，这个是里面就是顶礼的这个部分，礼敬的不这个部分，所以以及其他的就是我应该礼敬的。是成就者在上面讲，当今依教略宣说，佛子律于趋行方，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佛的就是菩萨的这种的律，主要是就学处上面讲，我这依教就是依照这种的佛法的这种经典，然后。来宣说，尤其是这佛的这种佛子的这种律，就是菩萨的学处，有这种摄善法界，就禁止恶行界、摄善法界、饶于有情界这三种的，戒律。然后我们在菩提心的时候，也是以这就是誓言受这个菩萨戒，然后作为这种愿和行的，就是那基础。愿和行的本身有一定的这种积累，你自己自愿的愿意受，内容也了解了，最后就是这个变成了你的人生的方向，变成你的承诺，变成一种的戒学，变成一种学处。那这样子呢，就是三种细分的话有其他，但是就主要就是禁止恶行，或者是律仪戒、摄律仪戒。是善法界饶于有情界这种就不一样的说法就是用词，但是本质上面是一样。所以说菩萨行这个就是广播的这种文思教理，从深深这个角度来讲，心持这种四无量和六度万行这样的方式的一个修行，就承诺什么呢？就是不舍弃众生，度化众生，不放弃成就圆满真悟，就这两点。然后后面是一个比较自谦的这个部分，说以前见造论的人应该有见到位的这种的见解，就是境界。然后或者是受到本尊的启示，说让你去开许这个，或者是鼓励你去这种造论，或者是下当的，就是说精通无明的这种的班智大师的这种去大学问家，来造论，这样讲的就是。然后后面是一个，就是使大家生欢喜的一个做法，就是说你如果修学这个，这部论点的话，不仅能够自立，还有就是信心呢，智慧会增上，最终呢能够饶于有情，就是利他，也能够圆满的利他。所以这，我先说一下，这就是，此论未宣，昔我所无，就是过去没有讲的，也没有提到，这个很容易理解嘛。是运，物也不善巧，是故未敢言利他。未修自心，转此论，这个部分是一种自谦的部分，像我们刚才讲的。然后，主要是这种造论的人，哪怕是他的论点这些非常伟大、了不起，但是过去的这些大德呢，都有这种共同的那种特点，就是很谦卑，能断除一切的这种傲慢， 一切这种傲慢带来的这种威严，很多这种，这些，然后说，遵此修习善法故，我心亦得暂增长。善愿我等诸学人，若得见此，荣获矣。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大家生欢喜说，你们其实他是为自己写的，但是其实你们如果跟他一样有学缘的这种步入大乘修行的这些人，如果能够修习此法的话，也能够就是暂增长，并不是说它是一个好像这个法就是没有彻底的有效啊，只是一个暂时的意思是说，一切升起来的功德都有一个张扬的过程，像我们刚才讲的菩提心妙宝，为生者当生，一生无退时，辗转于增长的一个过程。所以用这个暂时的暂字，说明就是信欲清精进，就种种的就是信心也会不断的增长，随着了解这个论的这种内容，修行的境界就欢喜心种种都会增上。然后这个后面的就是说，暇满人生积难得，积德能伴利人人生利。倘若今生未成伴，未今生利未伴，后世怎得此圆满？第一个是说身方面的一些益处，就是说我们这个诸位大家已经学了无自圆满、无他圆满种种的，就是说身为人生于就是中途。环境的一些上面六根具足，或者是说业绩不颠倒，于法生信，就然后就是知佛出世，佛转法，佛法注释，自入佛教，善知识摄受种种的这些什么，就是各种缘分，就是具足的意思。就如果要获得这样的缘分的话，那真是就是难以登天，就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现在我们。就是有些人想着我这个没圆满了，我没有当官了，我没有发财呀，我不像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成功啊，这样。其实你身为一个人，就这个财富，这种福报是最不可思议的。其实不是其他的，你得到这些那样的这样的名分，就那些是假的。那些呢，就是随着这个人生失去以后，所有的财富一分不属于你自己。所有的人再也见不到你的神色，给你烧点纸，有什么意义？啥意义都没有。就是在现在活的时候，具足了这种把现下实圆满的功德，这个是就是真正的金山银山换不回来的这种，就是价值这种的福德。然后说犹如乌云，由于乌云暗夜中刹那闪电极明亮。如是因佛威德力，世人暂蒙修福意。所以这个，刚才前面讲得人生，从这个得到这个身相这种的，很难得的这个意思。然后第二一个是说，就是要心啊，不仅仅这个里面我们说，心里面萌生这种菩提心，萌生善意。如果有稍稍的一切的善念，就像一个。一个荒岛上面，如果有一个人，他知道他是一个会种种子的人，说有一个什么，他能够有抓到一把这个，比如说谷物或者是种子，那他在荒岛上面肯定不会想说把这些种子一下子吃完的，而是想方设法吃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叶子也好，或者是能够艰苦为生，能够把这个种子第一批种下去，然后熟了。这样子呢，就是一直可以种这个种子，然后你可以获得食物之类的。或者说一个人在野外没有生火的条件，只有一根火柴，那一根火柴你好好的去在一个天气很热的时候，就是划一下，太阳很烈，那个就是叫什么干柴，那个意思就是柴火非常的干的时候，那个就是轻轻，哪怕你蹭在石头上面，这样它那个也火柴也能起火。所以你就把它当做一个救命的火种一样，就是心里面生善念，也是你必须要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抓稳抓牢一样。就像一个 危险的人吊在悬崖上面一样，就那种的，就是想，这一辈子如果能偶尔听到菩提心的这种教授这种的名字，如果这样子呢，就像刚才说的一个谷物，你可以变成满地都是谷物，也因为一个火种呢，你可以只延续就是整个解决这个温暖的这个问题，一样就是暂时升起的那一念，你如果能够呵护的话，就是加深直至成佛。能够圆满成就，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稍稍对其他众生有一种关爱之心，刹那间自己内心当中的所有的这种愤怒、五毒的意蕴呢，就是因为过去跟佛法结缘，或者是诸佛菩萨的一种加持愿力，这些在内心当中就是激活你本有的这个佛性，就是。一些障壁稍稍有一点，就是像乌云当中刹那有一点阳光，黑暗当中的闪电，伸手不见五指，一闪电的时候，你一下子看到了方所，看到了这个危险在哪里，哪里是你应该栖息的栖身的地方，哪里是你前进的方向，那样，你这时候就是要珍惜这个，就是萌生这种的福德，无尽福德的这个时刻。就像现在修这个菩提心的教法，就是这个时刻。然后后面是，以是善行亨为弱，罪恶力大极难当，舍此圆满，菩提心，何有欲善能胜彼？所以这个什么呢？就是，就是我们说，如果就现在暂时不，因为这个社会一样，有些讲到，你仔细以前不是有修行人关照自己的信念，用背黑白十字，一些念到黑色的十字，就负面的心态的时候，放一个十字，像围棋的白黑十字一样，然后放一大堆，然后观察自己的心念头，不好的、不善的念头、恶的。最后开始修行的时候，就是白字是很少，大部分都是黑字。随着修行的增长，慢慢慢慢黑白就差不多。最后呢，就是白字多，黑字少，念头。所以类似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就是把握这种不除掉，就是不舍弃，或者是不放弃这种的菩提心。就是说这个能够持之以恒的修行，除了这一个菩提心圆满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还有其他的任何什么善行呢，或者什么有价值的，就像我们说的菩提心，从现在普通的语言来讲，就是你可以说一般人都喜欢这种，就是和某某人素质高啊，某某民族素质高啊，某某人有文行为文明啊，哎呀，这个太文明了，这个国家，这个人很文明，这样就没有一个文明，没有一个素质，没有一种的这种智慧和慈悲，一种的理论可以胜过菩提心，所以就是以这种的，就是想，如果除了这种圆满的菩提心，还有什么？就是大善大智慧，就是这类的。所以身依世俗的菩提心究竟相对这些就是都圆满的一个道路。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早上说的也是这么多，像今天时间也是过了10分钟左右，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稍稍超一点时间，但最主要的意思是说，就是时常把这些法义呢，尤其是菩提心，直接讲到菩提心的这一部分呢，牢记在心。稍稍心有体悟的一些法师呢，一讲到菩提心的时候，经常就是为了众，就想到众生，为了发愿，就是要去最就众生最需要的地方去度众生，这些就是常常就是怎么讲呢？抽泣啊，这样，对于菩提心的这些功德有所了解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就是能够深深的体悟到轮回的苦。有些人说，有个人帮他救济，度过一些难关呢，借一些钱呢，给一些东西啊，钱财啊， 或者就觉得哎呀，这是我的再生父母呀、啊，有这么样的那种，就感觉很受到关爱一样。你如果了解菩提心的话，就不是这种小恩小惠似的这种暂时的这一辈子的一个苦解决了，那肯定你都就感激死了那种。这个菩提心的教授，菩提心本身解决一个我们生生世世就是受苦的一个问题，生生世世世世没有明了明证的这种的。问题说，终于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竟然在这个时刻出现这样子一种的心，所以这个比中什么全世界的这种头等奖还好，就是发菩提心。那我们先到这里，然后我们一起回向啊，回向就是把一切功德就是给予其他所有的众生，像分享一个成果一样。如果农民秋收把所有的这些分给其他所有需要的人一样，修行前面发了愿菩提心，后面就是回向圆满菩提果，愿众生证得菩提果。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哦，再见，可惜的了。